这个猫都让他们往山里搬，他们都会往山里搬。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说哈，这里边反映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想媲美毛泽东，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强制的迁移中国的人口啊，人家不听他的。第二的话，就是人们现在的迁移呢，都是基于经济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家号召的政治考量。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经济利益看得更重啊，就比这个政治这个要求的话看得更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习近平时代，经济危机它是有可能演变成为政治危机的。很多人都在讲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但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老百姓也没有造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了。我们不能说60年前人饿死也不造反，现在的人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也饿死不造反。啊，不会的啊，就是从习近平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事儿本身，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人们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这种关注。当然，在毛时代的话，经济危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引发政治危机，但这个政治危机呢，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危机，就是毛泽东当时被迫做检讨啊，七千人大会，后来这个，退居二线，就当时这个大饥荒之后嘛。但是呢，对于中共的统治本身，并没有造成丝毫的动摇。但是呢，在习近平的时代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治口号再也没有办法蛊惑人心了啊。最近呢，很多事情都显示出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权力呢在衰落啊，对军队的清洗也好啊，这个包括习近平现在这个在中纪委开会高调反腐也好，这些事儿习近平虽然做啊，但是呢已经不能够再震慑各级官员停止腐败了。到目前为止，火箭军总装备部的清洗原因都没有交代，相关人员的罪名都没有对外公布。李尚福和秦刚现在仍然名义上是中央委员啊，到目前他们的免职原因也没有交代，既没有中纪委的公告，也没有移交司法部门调查。所以这都是习近平这种权力这个削弱的一些迹象啊！更离谱的就是习近平的外交部长竟然一直难产，但是最近呢还是有了一点起色，就是负责党际外交的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啊，这个现在好像变成了一匹黑马啊，有可能会变成外交部的部长，啊，因为他这个这两天到美国来访问了啊，就是引起了人们对他接任外长的猜测。我们说中联部叫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它是一个对外交往，党的对外交往的机构，就像国防部长相当于军队的外交部长，中联部部长相当于党的外交部长。那么现在呢，就由党的外交部长去出任国家的外交部长，那算是打破了中共的又一个惯例。刘建超的履历还是蛮丰富的啊，他今年59岁啊，他曾经当过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当过驻菲律宾的大使、驻印尼大使，这都不是非常大的国家哈，这个都不是特别受重视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使。那他呢，还当过外长助理，还曾经在中纪委担任过职务，在浙江担任过职务。2018年的时候，返回到中央外事办，做了常务副主任啊，这个官儿不小了啊。中央外事办主任就是政治局委员了，他是属于外事办主任的这个副手，常务副主任嘛，比副主任还要大一点。那2022年6月2号的时候，转任中联部的部长啊，变成了一个正部级的干部，他呢也是20届的中央委员。这个他的履历很丰富哈，但是呢，就是他的履历中缺乏欧美任职的经历啊，特别是担任美国大使的经历啊。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的话，你要当外交部部长，都得有当过驻美大使的这样的这个履历啊。不管是李绍兴也好啊，包括杨洁篪也好啊，这个包括秦刚也好，都是要担任驻美大使，然后回过头来再去做外交部的部长，因为中美关系的话，是外交部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那刘建超呢？现在他竟然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到美国来访问啊，所以就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啊，认为他有可能会担任外交部长。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这事儿就比较靠谱了，90%以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啊。刘建超这一次访美呢，他是摆出了一副对美国示好的姿态啊，说强调北京并没有想去重塑世界秩序，而是希望跟美国合作。然后呢，他说他不相信这个"战狼外交"啊，说也没有回到战狼外交的这种方式的说法。当然，刘建超讲的话，大家也不大相信了，因为这个2023年年底12月29号的时候，习近平接见全体驻外使节啊，主要还是要求外交官要敢于善于斗争啊，什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等等。所以刘建超的说法并不能够平息大家对中共的疑虑。事实上，其实只要习近平还在啊，就是中美关系是不可能好转的，不可能建立这种互信的。那刘建超这次访美的话，到底是出于原因，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说经济问题啊，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马上就要举行的台湾大选。其实中国和美国啊，都在这个 台湾大选的问题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态。这个中共这边的话就是派出刘建超反美了是吧，还有一个迹象就是这个一直有战狼之称的赵立坚和他的老婆突然之间就不见踪影了啊！赵立坚的老婆已经是大概有三个礼拜都没有更新微博了，最后一条的微博是为赵立坚鸣冤叫屈的，说这个赵立坚为国为民卖命啊，但是被人诋毁啊，然后说这个是个法律出了什么问题啊，要彻查这个事情啊，还要说这个要让国家还我清白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开始抱怨这个赵立坚。赵立坚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点小人得志啊，因为他当时这个做战狼嘛，就是这个也散布一些假消息。后来等到秦刚上台之后呢，赵立坚就被发配到一个叫什么海洋与边界司啊，当个副司长还是当个司长我忘了，反正这是一个冷板凳了，让他去做。然后呢，赵立坚肯定是特别恨秦刚啊。后来秦刚出事以后呢，赵立坚还和他的老婆在微博上幸灾乐祸啊。现在赵立坚本人好像又出了麻烦了啊，这个所以他老婆在抱怨嘛，说什么他老公为国为民啊卖命啊，完了之后被人诋毁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他这个发的这个微博的话呢，留言标示说这个该账号因被投诉啊违反了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在就已经无法查看了。所以赵立坚和他老婆是肯定是遇到麻烦了啊，就是麻烦大小不知道。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赵立坚和他的老婆被冷藏这个事情哈，可能也是想就是中共想通过这样的事情散播啊，或者释放对美国这个友好的这种姿态。那包括刘建超反美啊这个试图拉近中美关系啊等等，这个呢可能都是中共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但是我认为啊，这一次这个刘建超访美主要不是为了经济问题啊，当然肯定是经济在他的 agenda 上面啊，在他的日程上面，但是主要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跟台湾大选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刘建超这次去的话就是想跟美国说啊，中国的这个红线就是台湾问题啊，美国不要跨越红线啊，然后呢要求美国帮助中共去遏制台独。这个美国是绝对不会表态的啊！美国认为说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不许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啊，不许你中共武装入侵台湾，然后你也不许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至于说其他别的啊，那这美国的话它是不表态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不可能在台湾还没有表态之前，美国就先做一个表态说这个我们反对台独啊，这是不可能的。那刘建超现在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台湾问题啊，我认为，那么。其实呢，这个美国这边也在释放信号啊，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克张森啊会见了这个中华民国实际上的驻美大使就于大雷嘛，表达了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啊，就一旦中台海开战的话，美国一定会保护台湾，然后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愿。那中共这边的话呢，现在美国台湾这边的话都在这个想办法释放消息，中共这边的话呢还通过马英九啊说了一些中共不方便说的话。这个昨天我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提到，马英九8号接受德国之声国际新闻总编Richard Walker 和台北办事处主任邹宗汉的这个专访。这个马英九是发表了一系列赤裸裸的悲观主义论调和卖台求荣的言论啊，这些言论咱们昨天说了一下啊，大概昨天我和那些台湾的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提到马英九一个一个都非常的这个瞧不起他啊，很讽刺啊，就是这个也太没骨气了是吧。他散布什么我们打不过中共啊，然后我们不要军购啊，不要这个武装台湾啊，不要增加军费啊，不要延长军队的训练时间啊，这个习近平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相信的等等。特别是马英九散布了中共信息战都无法散布的假消息，说18次兵棋推演的结果显示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那台湾会惨败。实际上马英九讲的完全是瞎话啊，是假消息。真正兵棋推演的结果咱们昨天也在频道中讲过了啊，是中共惨败。所以目前马英九的说法就引起了党内猛烈的炮轰。今天我去我一会儿会去观察这个台湾三大党的这个选前之夜的造势活动啊。那现在呢这个国民党今天晚上在新北的这个板桥啊，这个第一运动场啊，就是相当于这个体育馆了啊，举行一个造势活动。一般来讲呢这种造势活动前总统马英九都会现身啊，但是这一次马英九就踪影不见了。这个马英九散播了这些卖台言论啊，这种无耻的这种投降理论之后呢，就是牺牲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民主啊，类似于这样的，这简直就是叛国啊，我觉得他这种看法。那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呢，也跟马英九 切割啊，说这个我对马英九的很多两岸政策是不同意的啊，就像他当年跟习近平搞这个在新加坡搞马习会啊，我就不同意。然后呢，这个国民党本来9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在说明这个就是12号啊，就是今天这个我们这边已经12号了哈，就是说这个说这个今天晚上这个造势活动的时候呢，嘉宾名单上9号上午的时候还有马英九，然后再过了一天之后的话，他的这个名字就被划掉了。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席林宽裕啊，他解释说，民进党针对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内容啊，不当攻击啊，其实不是不当攻击了，就是马英九确实很过分嘛。然后呢，国民党说，为了避免民进党利用这样的机会诋毁马英九，这个干扰了大选啊，等于是转移了焦点啊，所以我们就不邀请马英九出席这个选前之夜的活动了。所以其实国民党现在也在跟马英九切割，当然。现在是切割了啊，他如果真的选上的话，那他如果这个真的用马英九的那一套思路，你也没办法，对吧？这两天跟这个台湾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对于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呢，还是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呢，就关于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就柯文哲和国民党到底谁是第二，谁是第三的话呢，就是现在是没有定论。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呢，这个我九号到台湾第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他们在讲。说柯文哲的势力是不可低估的，说柯文哲呢甚至可能会排到第二位，会超过国民党。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国民党这次大选在三组候选人中排到第三位的话，那我觉得就会更加一蹶不振了，甚至可能国民党会再次发生分裂了。当然，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呢？今天晚上我们会去看一下选前之夜的这个氛围哈。然后呢，这个明天晚上到了这个1月13号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答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就是。主要是借着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事儿说了一下这个习近平他的权力其实可能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巩固啊，就是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朝大禹时代之五，命名山川。大禹王在治水过程中，在丈量山河大地的同时，还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给华夏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起名字。对于大洪水期间不断变化之后的地貌，为山川命名，用相对固定的山川来确定疆界，就像给神州大地定下恒定的坐标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上古大洪水时代的华夏大地，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大禹率领徒众们徒步到达的地方，都是一些人迹罕至之处。那里原始山脉默默地耸立在平原之上，泛滥的河水静静流淌，没有一个名字分辨不清方位。荒山上到处是叫不出名字的上古猛禽野兽， 河渊里危险的鱼龙无声地游曳，放眼望去，河水横行，草木丛生，没有人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上古时代，有资格给山川命名的人必须是君王等具有通天未卜先知能力的人。神话里说，名字是世间万物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事物之名是掌握万物的钥匙，连通着驾驭万物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起名字这件事有深远的关联和影响。治水后的大禹因为给山川万物命名，被后世尊称为山川神主，而他所做的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蕴含。随着山川的命名，神州大地上的地标一个一个地树立起来，人们开始有了清晰的地界和方向意识。洪水退去以后，先民带着大禹王的教化，一批批向四方迁移，在再生的大地上开垦耕种，繁衍生息，承袭文化，择批后世。山海经的创造。大禹在治水的同时，还和众人一起考察了各地的土壤、物产、民俗风情、河川流向等人文和地理情况。在漫长的13年里，大禹治水的副产品同样令人惊艳。传说《山海经》这部书就是最著名的副产品之一。当初灵官伯益按照大禹的命令，一边治水一边观察各地民情物产，记录下来以后汇集成书，这就是《山海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版本的《山海经》是由西汉刘向和刘歆父子刊定的。刘歆在校订后记《上山海经表》里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这个唐虞之际所指的时间点就是大禹治水的时代。上山海经表写道，大禹平定高山大川，命令伯益驱赶野兽，一直走到了人迹罕至，连车船都极少到达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伯益内分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记录下那里的珍宝奇物、异国生长的东西，以及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麒麟凤凰止息的地方。除此之外，还记录了四海之外遥远国度的各种半神、神兽、形似人类的奇异生物等等。吴越春秋《越王吴虞外传》里也有相关记载，说大禹带领着羿、魁来到名山大泽，他招来各地的山神、河神、树神，向他们询问当地的山川地脉、土地蕴藏的金玉宝藏、山林里的各种鸟兽昆虫，还有各种民间传说、地理知识、人种、物产、历史、风俗、远国异域、四海奇人等等等等。伯益把这些内容一笔一笔地记录下来，这就是《山海经》。山海经有图有经，其中经里包含着对图的解说，不过山海经图如今已经失传，只能通过西晋郭璞的《山海经图赞》和陶渊明的诗句《流观山海图》来约略推想。秦朝的时候，象征九州的九鼎散失，当时只剩下山海经的图和经，到了今天就只剩下山海经的经这个文字部分了。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依方位分为东南西北中五篇，内容包括植物、矿物、飞禽、走兽等丰富的物藏。五藏山经里记录的山峰 分布在长江以南，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南境内，和相传大禹治水所覆盖的地域高度吻合。山经所记载的各地矿物资料，比世界其他地方地理志中的相关记录都要早得多，因此具有极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学者亨利·埃特·莫茨博士写过一本书，名叫《几近褪色的记录》。这本书推断，在4000多年前，大禹带领着中国人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莫茨博士的根据除了《山海经》《东山经》《大荒东经》里的记述，和《梁书》关于南朝和尚慧深云游东夷扶桑国的记录外，还有莫茨自己的实地考察和分析。对于这个观点，有学者质疑，认为古代科学水平低下，人类没有办法跨越重洋到达美洲。其实从众多历史文献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大禹王和他的近臣几乎都是具有大神通的半神。当然，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们或者是想不到，或者是不愿意相信。毕竟用普通人的思维揣度神迹，确实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神力面前，一切皆有可能。海经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其中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则记载上古神迹和神话。山海经记载了大禹王和上古时代的诸多神迹和神话传说，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精卫天海、夸父追日、女娲生食神等等。此外，书中也记载了诸多神鸟、神兽的故事。山海经里还记载了许多祭祀神灵的仪式，为上古先人如何与神共处、沟通，上古礼的渊源和含义留下了生动的记录。禹部，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后世甚至把大禹的足迹作为中国的代称，这就是上古文献所说的茫茫禹迹化为九州。也就是说，大禹的足迹画出了九州的范围，经过他和臣子们一步一步丈量过的神州大地，也就被称为禹域。此外，大禹还留给世人独特的禹部，古籍《楚伯书》和《抱朴子》都有关于禹部的记载，大意是说，半神半人的大禹王在大水畔凌风而起，呼风唤雨，脚下踩着挥洒自如、左右一踏的步伐。后世信奉道教的人还把禹部演化成聚气驱邪、强身健体的修身方法，同时也演化出一套礼拜星斗、祷请神灵的法术，称为部踏斗。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缅甸的富爸爸，我最擅长银川素食料理。有人说健康的食物不美味，美味的食物不健康，我想打破这个定律，叫大家做出健康、可口、美味的素食料理。它是今天的主角，也叫芥菜，也是挂菜，冬天的当令食材，过年必吃的常年菜。 教大家做出一系列的芥菜篇。首先推出的是云南水腌菜篇，请你做笔记，我教大家怎么做水腌菜的做法，请大家跟我一起学。先切辣椒五根，再切姜末，好，萝卜切丁，好，切红萝卜丁，好，现在是芥菜切丁。因为芥菜的梗跟这个叶子它有皱褶，所以说我们要分开，先切芥菜，先切这个梗的丁。叶子部分切细一点。OK。好，加入芥菜、萝卜丁、白萝卜丁、红萝卜丁、糯米稀饭、姜末、辣椒、糖。好，现在开始搅拌均匀。好，搅拌均匀以后开始入罐，
容器需要洗干净后晾干，然后倒入少许米酒消毒剂。
水腌菜怎样做不失败的秘诀，首先就是关键点，就是糯米的稀饭跟上糖，这两样东西会帮助它自然的发酵。做好以后，生辣椒部分换成韩式辣椒粉，姜末部分换成蒜末，这样子就可以做出韩式泡菜的做法。水腌菜做好以后可以当做水腌菜火锅汤底，就是酸菜火锅，然后也可以做出酸菜黄金豆腐。在下一个节目中我会为大家介绍这两道菜。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Broadcast.